啊，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为我们预备这次冬令的特会，啊，忘记所有的忧伤，无论我们有多少的重担，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所有属世的残累全部都放下来，我们可以喜乐高声来歌唱来赞美。啊，我们今天开始这几天的这个春令会，冬令会哈。那我们这个冬令会的主题有没有人知道？在神家当怎样行，是不是？那我们这个主题呢，它主要的经节是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关键的经节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从14节读到第16节。啊，大家手上都有讲义，有没有？有一张那个纲要哈，拿到了。我们先一起来读这段经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信，那好像是一个私人的信件，保罗他没有直接好像写给一些的教会哈，是有很多的书信是直接写给教会的。那提摩太前书呢，主要是要让提摩太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然后让他接续保罗他的工作，能够来建造教会，来治理神的家。他说我，这个就是保罗哈。那他呢，当时候呢是在马其顿一带的地方，在那里服侍，而提摩太呢是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服侍。那保罗很希望能够到那里去，但是呢如果单言了，那我们知道后来保罗的确不单是单言了，而且他是第二次下到监狱的里面，然后呢后来就为主殉道了，所以他和提摩太并没有机会能够真正的见面。他说如果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面要怎么样来行。所以他带着一个很重的负担，然后他把神的家应当怎样行要告诉提摩太。那我们在第一堂信息里面呢，我们会交通到神的家与神家里的人在神的家中要怎么样行。所以第一个来看见说，今天他告诉我们说到底什么是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活神的教会。那我们在这里一同来认识这个家呢，也可以讲说是一个 house， 一个房子哈。你到我家来，到这个房子，那但是另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呢，就是讲到 household， 就是整个家里的人。所以我们讲到家的时候，你不会只想到说只有这个房子，那房子是一个居所，那这家里的人呢是主要的。那我们也知道说，那其实在预表来讲呢，家里的人也就成了那个居所。那今天神他居住在他的家中，神的家的里面，那我们认识到那这是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圣经里面呢有好几种不同的预表来讲到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也就是说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一位是基督，他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埋葬，但他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了。我们知道他告诉我们说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主在十字架，他的死让他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让他为我们复活，叫我们都能够来得着这永远的生命。这是主已经做成的工作。他到地上的时候没有什么加薪美容，没有什么让人家从外表好像来羡慕的，但是呢，他是神所有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荣耀都隐藏在他的里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弟兄姐妹，那个表明世界上的人认不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外面的美丽，他所有所做的事情不是为着他自己，他走最卑微的道路，但是他从死里面复活了。那我们知道这个复活来验证，或者是说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他所有救赎的工作神已经悦纳了，已经完全了。然后今天耶稣基督不再是在肉身里面，不再是受肉身的捆绑，他已经释放了出来。然后呢，他的扩大，那个彰显，那个丰满，就是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在这边他告诉我们，教会这用这个神的家哈，就是活神的教会。然后呢，下面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家是怎么样呢？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讲到说这么重要最根本的这个真理，神的家或者是教会是他的维持，是他的见证，是整个真理因着教会今天能够存在的。那我们就要来认识到底什么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讲到真理，哇，当保罗他写给提摩太，他讲到教会，讲到那个真理的时候，所以在下面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哈，他就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好像保罗讲到那个真理，他不是我们想说哇，圣经里面有好多真理哈，有的人他们为着所谓真理在那里辩论，有的说你的看法是这样，我的看法是这样。那在保罗他讲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所以他那个一个呼喊，那一个所看见的可能跟我们想的真理不太一样哈，或者说他讲到真理到底是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就是真理。许多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想到说，可能比较接近是一些的道理或者我们的看法。那但是呢，当保罗写到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个真理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这是真理，真理就是神的儿子。这是所有他讲到教会的时候他讲到的中心啊。今天若是我们离开了这个中心，我们可以有再好的道理，再好的解释，但是在神的眼中可能就失去了那个意义和价值。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要知道教会为着这个真理，是这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真理实在是太重要了。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一讲到这一个大灾近前的奥秘，当保罗他一要讲到教会， 不只是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丰满，基督的彰显，也就是说那位荣耀的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进入荣耀，他是荣耀的主。但是讲到教会呢，特别是讲到主的荣耀，主的荣耀是他的彰显。所以他在讲到教会，那特别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以弗所书的一个中心信息哈。他要讲到这么高的一个启示的时候，他特别有一个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来认识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知道真理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自己，不是其他的，大在近前的奥秘。所以他下面会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神怎么样在肉身显现。但是要真的能够来认识，必须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啊，何等的宝贵。什么时候圣灵开了我们的眼睛，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我们才有可能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很多时候信主了多年，我以为我认识了主，但是呢，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我是十二岁就信主了，感谢主哈，啊，主也从里面吸引。所以从十二岁信主以后呢，啊，几乎每一个聚会啊都去参加，然后呢能够服侍，我也很喜乐的加入服侍。所以从后来小学六年级，然后初中，然后高中，然后到了大学，那大学啊也很多的服侍啊，负责整个青年聚会。那以前是从高中开始啊，每一个礼拜六下午啊几乎都是去看望，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礼拜六晚上聚会。所以到了大学呢，带青年聚会，那个时候教会没人管你哈，你就是一个人在那里负责，所以你要预备资料，你要去做很多的事情。所以你经过了这些呢，好像我也觉得我应该也挺爱主的，对不对？我也认识这位主，因为信主那个时候算起来也蛮多年日了。但是后来有一次到了美国以后哈，然后在聚会里面遇见了主，开始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不同的一个吸引，我觉得说好像我过去所认识的这位主他离我还是非常非常的远。我知道了一些圣经，我知道一些道理，但是我没有遇见这位主。我也祷告，但是祷告好像是打电报一样，哇，每一次有需要的时候电报打上去，我也知道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他实在是我们的主哈，但是呢，好像还是有一点距离的感觉。那个电报打出去呢，从来没有回音的，你就知道，反正他听了，他会做事情。但是直到有一天，真的遇见主了，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我也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认罪悔改。对不对？我们得救了就是转向神，我们认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在生活中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那天真的看见自己是那么的污秽，你自己就觉得说无地自容，那种痛哭，那种悔改哈，那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渴望从里面来遇见主，从里面真的是来认识这位主。主耶稣已经在圣灵里面回来了，是我们可以与他亲近，我们可以遇见他，我们可以真的来认识他。我刚刚讲说，哦，那一次遇见主，后来那段时间，后来一直到今天，哇，要更多的认识主。虽然那已经是可能有二三十年了哈， 应该有30年了。可是你今天问我的话，我觉得我对主的认识还是只有这么一点点。真是主太丰富了，要祷告，要渴慕，要求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否则我们若不真的认识他，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以为我知道了，以为我摆上了，以为我付出了，但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就是主他的自己，主就是真理。那这位荣耀的主，那这个近前的奥秘，那这一位在肉身曾经显现，那今天被圣灵称义，被接在荣耀的里面，那这样的一位荣耀的主，到底我们认识了多少？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啊，我们彼此勉励，我要更多认识基督，更多认识基督。我们每一天祷告来到主面前，主求你赐下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要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经历当中，主啊帮助我们真的认识基督。当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说主赐下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的来认识你。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光读圣经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很多时候我们不过读一些外面的字句的分析的，我们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有一次我读一本书哈，他讲到这个释经学，然后就讲到说怎么来解释圣经，来读圣经哈。那本书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因为它大概有10条路哈，10个方面你要怎么来分析。哇，我觉得每一个这个方法我都不错不错，很好啊。等到我读了他这些方法以后呢，那到最后他有一个范例，他就说我们用这些方法你看看解一段圣经哈。哇，就有一段圣经，这每一个方法都很好啊，可是最后他的结论，那一段圣经他这么分析那么分析，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我说这好像不是圣经的意思，差得蛮远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用很好的方法你来分析它，但是最后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你发现说神的话跟我们好像隔得很远的，好像我知道他好像又不清楚，但是我所知道的对我们没有生命的那个真实那个感力。要祷告需要圣灵的启示，最简单的一句话，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我们所认识的还是很浅。但是圣灵开启我们，你觉得你最熟悉的一句话一下子对我们来讲是那么的真实哈，啊，一下子就知道说主是宝贵啊，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是真理，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我们知道这两个都是要来把整个真理，就是把主耶稣基督见证出来。我们看见说那个根基呢是隐藏的，那个柱石是上面能够显露出来的，那个根基是人家看不见的，那但是根基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刚刚我们讲到哈，需要得着那个启示，很多我们里面对主的认识，我们在里面的生活，不是在人面前的生活，其实那些根基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在神的家的里面，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一生在主的手中，要扎根在神的里面，要生根在神的里面。那这些讲到在神的家的里面， 我们个人要来认识主，那整个神的家对于主的认识那个度量是要一直长大的，生根在基督的里面，生根在神家，在他的教会的里面。哦，有一些的人呢，他们常常会看说啊，这个地方这个聚会这个教会对我有多少的帮助。过去我们开工哈，因为开工的时候呢人数都是很少的，然后呢有时候有一些的寻找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到我们的中间来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会讲一句话说啊，你们这个人太少了，等你们人多了我再来。有些人一看呢就说你们这儿童聚会那program怎么样。那我们也遇到有许多等于是到处游走哈，也有在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有个弟兄他问一个老弟兄说，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个完美的教会啊，我一直找不到啊。那老弟兄怎么回答他，你到哪里去哪里就不完美，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但是今天若是我们没有生根在一个地方，在神的家的里面，我们很难能够生长的。今天神得着我们的不是像一个盆栽哈，你知道盆栽是可以搬来搬去的对不对，但是呢盆栽它总是长得小小的。以前我们有一个那个日本的那种很漂亮的叫什么邦塞哈，那个长得是挺漂亮的一个榕树啊，还有弄得形状这样子。有一天我们家需要一个地方需要种一棵树啊，在我们家在门口，我想说那个地方如果长大了一棵树呢，也许能够遮阴啊，因为我的办公室是朝西的，然后又是 high ceiling 的，然后呢就很热对不对，我想说啊，如果有一棵树呢那很好。那长什么树呢，一想到说那个小小的那个啊平常也没有太，我想说哎，就用它吧，因为那几块钱买的，后来就把那一棵拿来种在地里面。弟兄姐妹，你今天到我们家前面有一棵大榕树，有没有？蛮大了哈，现在已经蛮大了，而且我相信它还会越长越大。就是那一个小盆栽，就是那么一小小的，然后把它种下去。现在那个长得是非常的好，而且呢，它不太掉叶子，而且是非常的青绿哈。今天如果我们不过是像盆栽一样，常常在那里看说，这个地方我满不满意，这个爱宴好不好吃，然后弟兄姐妹对我有没有笑脸，反正我们有很多的原因啊，如果你跑来跑去的，就发现说那个生命没有办法真实的长大。你只是想要说别人都对你是微笑的，别人都是呵护你的，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要长大，就必须扎根在神的里面，扎根在神家的里面。根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讲到神的家，我们在神的家中，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我们在服事的里面，是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挫折的。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哈，开始学习领诗。那个时候呢，很荣幸哈，有一位叫做咪咪姐妹，我们诗歌本里面有好多诗歌是她写的。那时候她来训练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啊，你知道，哎呀，那个时候真的是一领完诗哈，里面就战战兢兢的。她一下来呢，我们的姊妹她就会很诚实的告诉你哈，那今天问题在哪里，怎么样怎么样。有一次我领的哇满身大汗，我觉得我花了好大力气，就一下来我们姊妹跟我讲说，你今天怎么领的软趴趴的。哎呀，那时候我里面第一个反应就说罢了罢了，以后不领了。但是呢，如果说我就不领了，我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接受那位同工哈，他的这个他来帮助我们的姊妹，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你想要再找他的帮助也没有了哈。但是就在那段时间，虽然 每次领完施哈，总是有很多被批评的，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不是因为挫折，因为受到一些的批评，我们就放弃了。今天主叫我们扎根了、啊，这个扎根在神家的里面，扎根在基督的里面，而我们是属于神家里的。我想这些是我们彼此勉励哈，彼此勉励。然后我们个人的生活需要有根基的生活，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亲近神，我们跟主之间的那个交通，有很多是根基的。那这些呢，有些是个人你跟主的那个关系，你对主的认识，不一定都是在外表需要显出来的。但是若是没有根基，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跟主之间那个度量没有办法扩充，所以需要扎根在基督的里面，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根基何等的重要，是隐藏的，那柱石呢是显露出来的，是能够托住各样的重量的，重量最后还是压在那个根基上，但是这个柱石也是托住重量，但是柱石呢是能够彰显出来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哈。有圣经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有带圣经哈，请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降临是叫我们得着能力，叫我们成为殉道者，做主的见证，做主的见证人，那个同义字是殉道者。所以要有外面的一个彰显，我们后面有一堂会特别会讲到，还不是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我们的服事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个见证人呢，他真实的意义是讲到殉道者。今天只有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让基督能够活出来，才有一个真实的见证。因为这个见证是为什么做见证呢？我们说是为真理。那什么是真理呢？基督是真理。所以这个见证的显出必须是基督他自己的彰显。所以弟兄姐妹，认识见证的意义何等的重要。常常好的基督徒，我们读了主的话，我们看见很多的榜样，我们里面也有一个羡慕，的确是不错的，要效法基督。哇，我们就会开始觉得说，主生命那么的美丽，我们也何等的盼望能够像主，这是非常好的。哦，我要像你，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坚，在我的中心刻你的形象。我们从年轻时候就很喜欢唱这首诗歌啊，每一次唱的时候呢，哎呀，里面真是说，主啊，你的甘甜，你的真坚， 你的美丽，我们何等的盼望能够像主。但是也有很多的时候，你发现说，唱了这么多年，我还在唱这首歌，但是呢，像主真的像主了多少，真的很难讲哈。那个脾气该发的还是发啊，那个里面的光景呢，还是没有改多少。弟兄姐妹，这就是常常就是我们的一个情形。我们愿意能够像主，但是呢，我们的本性好像是很难去改变的。我们的心有一个渴望，但是实际有多少真实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懊悔在主的面前。有一位老弟兄服侍主了大概六七十年，但是他常常在主面前懊悔认罪祷告，他说，主，我 服侍你，但是我却不像你，却不像你。我觉得我也是这样，我服侍你，我可以讲你的话，哎，但是我却不像你。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件何等悲哀的事情？我们可以爱主，我们也可以为主做许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像主，那个真理没有办法彰显出来，也就是说主他的自己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祷告啊，这一个见证人其实他的意思呢也是一个殉道者，如果不是殉道者就没有办法真的成为主的见证人。所以这个殉道者就是不一定就是说今天啊，在肉身里面你为主殉道，这个殉道者是讲到我们魂的殉道，是讲到说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我的己生命，让基督能够从我里面能够彰显出来，这是一个魂的殉道者。当我们看见说是的，你们得着了能力，得着了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福音有一个爆炸的力量要传扬出去，但是首先神要得着这些见证人，这些殉道者，那这些人呢，他们是能够让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的。好，我们先讲到第一段，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认识了在神的家里面当如何行。那第一个要认识到底什么是神的家，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那第二个我们来认识到说是个神的家，特别我们讲到家，你会想到是温暖的，是能够享受的，在神的家里面。下面你就知道说能够在神的家里面，那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哦，这爱来寻我，哦，这血来赎我，哦，这恩带我归回他的羊圈。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今天他来寻找我们，就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来寻找我们。有好多福音朋友后来得救，他一得救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说，哎呀，他说在他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什么亲戚或者一个朋友啊，曾经向他传过福音。你知道那个种子有的时候是在好远好远以前，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有一位保姆，有一天他得救了，他就讲到说，哎呀，在以前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基督徒在他们单位，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在那里扫厕所，他在那里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说他印象非常的深，他看见那个基督徒受了很多不平等的对待，但是呢他里面充满了喜乐，他没有什么怨言。他说他看到他今天他得救的时候，他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说，哦呦，在那一次他对他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有一个神的儿女，也许他也不知道有人在注意他，他受到了那样的环境，但是他的活出呢却影响了，我们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福音的种子有的时候在好远好远以前就已经种在人的里面了。爱来寻找我们，就在我们不认识主，甚至我们在抵撞主的时候，主借着各样的人甚至各样的环境，他在这边呢来寻找我们，直到有一天好像我们预备好了，我们能够来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这个爱来寻找 叫我们能够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乃是神家里的人。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你知道过去我们是外人是客旅，也就是说有一个家是神的家，但是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我不太认识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我是一个外人，我是一个客旅，我跟他们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有很多福音朋友他们也会说等我多认识一点，我再来相信好，或者是我再来你们这里。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跟他讲说，你就跨到门里面来，你才能够真的认识。你说你要认识神的家，但是如果你在门外从外面这样子看啊，那是一个很客观的，你不会真的认识的，必须要进到门内来，对不对？那讲到说不再做外人客旅，今天是神家里的人，因为他的爱来寻找我们，因为他的血买赎我们，他的恩典带我们归回他的羊圈。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三个预表来寻找哈。那我们知道第一个就讲到有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结果呢迷失，有一只迷失了，这个牧人他愿意放下九十九只，他去寻找那一只迷羊能够回来。那这个呢让我们知道讲到恢复的生命。然后呢有一个妇人她有十块钱，她掉了一块，然后她就仔细的去寻找，把那一块钱能够找回来。这叫我们认识到说恢复的功用。然后第三个他讲到说有一个人呢他有两个儿子，然后这个小儿子呢，这我们常常叫做浪子哈，所以父亲还在的时候呢他就要求要分了家产，然后拿到了家产以后呢他就浪费资财到外面去挥霍，那结果最后要抢猪吃的豆荚他也抢不到。所以那一段圣经里面就讲到说他忽然醒悟过来，他说我的父家口粮有余啊，我在这里这么辛苦，我回去吧，但是我没有资格再来做儿子，他说我就做一个雇工也好。当他回去的时候呢，结果我们看见圣经那个父亲是远远的望见这个儿子。弟兄姐妹，你就知道说那个父亲的心一直在等候这个儿子的回来。父亲并没有嫌弃他，你做的这些事情，分了家产，老爸还在，然后呢你又浪费资财，然后把这些所有都挥霍掉了。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是远远的望见他，然后呢抱着他，给他披上袍子，连连的与他亲嘴，给他戴上戒指，还要宰肥牛犊。那这些里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宝贵的预表，我们天上的父他爱我们，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舍命，那个袍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他是我们的义袍，叫神能够看见的是他的儿子，他能够悦纳我们。所以这个父亲预表着父神能够抱着我们，连连的与我们亲嘴，能够欢迎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我是一个回家的儿女，我不再做外人，我不再做客旅，我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和外人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那神家里的人呢，是在神的家中，我们同为后嗣，同盟，同为一体，同谋应许，在神的家中就能够享受神家里面一切的丰富。在神的家里面呢，我们能够认识到说，不但我今天能够来享受，而且有一天呢，神还要叫我们同为后嗣，能够得着产业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凡信他名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也就是说，今天一相信一接受，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你看见那一个差别就非常非常的大。今天在一个家来讲呢，你说 我们要结婚了，然后呢生子了，然后呢这个孩子呢说，哦，他是在我们的家的里面来长大，所以每一步啊，你就知道说，哇，都是蛮不容易的哈。啊，昨天我们家老大有人跟他求婚了，说哇，我们说感谢主啊，那个照片好漂亮啊，但是路还很长哎，他们已经爱情长跑了好一段时间了，那现在等于慢慢要进入了哈。那你说，你看要有一个家是何等的不容易啊，我们还不晓得下面神怎么为他们预备。但是我们到神的家里面，信他名的，接待他的，哎，我们就得着了一个权柄，我们能够做神的儿女，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人。哈利路亚，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你像很多的时候传福音，一个福音朋友，你说他就这样子相信了，你感谢主，真的就这么相信了。你说主本来是住在我里面的，但是我跟他讲一讲，没讲，讲的也不怎么样啊，但只要他相信了，你说这个主就跑到他里面去了，一下子他就改变了，他就成为神家里的人了。我们说这是恩典啊，恩典带我们归回神的羊圈，不是我做了什么，不是我们表现的多好，神来拣选我们，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他就拣选了我们，他是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并且他以慈爱来吸引我们。所以很多你讲都不晓得要能够追到多早以前哈，在世界，神在创立世界立根基的时候，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那今天他在这么早以前，他就是被杀的羔羊，他就要为我们预备了整个救赎的工作，他已经为我们不只是在十架上的时候为我们舍己，他在创立世界，世界立根基的时候，他是被杀的羔羊。很多事情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在这么早这么早以前，神已经定好了，是的，这一个那一个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时候到了，那个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一天我怎么会相信的，我们可能说我也不知道，那一天怎么会有一个人他就把福音传给我了，怎么会有人就在市场那边发了单张，就在街头上发了单张，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得着了。今天我们可以说感谢主，我是神家里的人。弟兄姐妹能不能够这样说，我是神家里的人？有没有人要说我是神家里的人？我不是外人，我不是客旅，我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下面你才能够讲说在神的家中。保罗告诉提摩太，我若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 当怎样行。保罗不是教导他说你在这个社会上要怎么样行，你怎么样能够成功，怎么样能够发达，对保罗来讲这些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的。保罗要告诉他的是在神的家里面当怎样行。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既然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今天有几个点哈，要委身在神的家，让神的家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如果是外人，是客旅，你没有什么可以要求他的。但是今天如果是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又知道说是他的爱把我们寻回来的，是他付了极重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的。好，今天我是神家里的人，那今天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所以有人讲到说有三等的儿女哈，有人讲说三等公民哈，大家也知道哈，等吃等睡等死哈。那今天如果说世界上人也觉得这种人好像是没有太大的价值，那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就是得着了一个我就是得救了嘛，到有一天我可以上天堂，到有一天我不下地狱，反正我得着了好处就是了。可是今天呢，我还要赚我的钱，我还要过我的生活啊，神的家跟我也没太大的关系，我想聚会我就去聚一下，我不想聚我就不聚，这些人我喜欢我就跟他们来一往一下，不喜欢拜拜，我再另外找一个群体。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过是这样子等吃哈，哇，什么时候有大餐的时候，好吧，我就来一下。但是呢，今天神家里的人是要有一个委身啊，我是神家里的人，这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在神的家里面，你可以享受神家中一切的福气。如果你不知道来享受的话呢，那个亏损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只是偶尔来一下，只是主日这个来参观一下的哈，你没有办法真的得着什么。家里的人不是那个三等的儿女哈，是要三流的儿女。那哪三流呢？流泪的儿女，流泪撒种的要欢呼收割。我那些流泪祷告的能够真实的摸着神的心意，要流泪的那个还有什么流汗的。那今天呢，在神的家里面，你是神家里的人，神的家里面有很多的工作。今天不是说就是少数的人，反正他们就是那些做事的，我来呢，我就是来享受的。你刚刚不是讲了吗？神家能够享受神家里一切的丰富啊！感谢主，真的是主把他自己乐意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得着各样的丰富。但是你真正在神的家里面要来享受神家的丰富，我们是委身的，我们是参与的，我们是愿意流泪的，是愿意流汗的。所以很多事情你没有真正的摆进去，你不会享受。地上有很多事情也是一样哈，有时候你没有那样的流汗过呢，你好像还真的不会享受那种说不出来的，你说是苦吗还是乐趣哈？以前我每次读大学的时候啊，从大一暑假，不知道是哪根筋想不对哈，在台湾那个时候放暑假，你知道那个天气是很热很热的，又潮湿又热，你走在外面都很难受的。那我在台南读书啊，所以我说不知道哪根筋想不对哈，那一个破脚踏车就骑啊骑啊，我说骑回家吧，骑了160多公里哈，骑啊骑啊，然后那个难受那个痛苦你很难形容，对不对？那脚那个都磨破了，然后骑到家了，哇，那个苦 那个难受哈、哦，那个身体上的那个已经这个真的已经好像达到极限了。哎，但是呢，下一次，哇，一定要骑啊！不但骑回去，还骑到台北，骑到再骑到这个花莲，哇，反正就是你说那个你没有办法想到，但是呢，你没有经过呢，你也没有办法来享受到那一种的享受哈，所以你这些事情你就不知道了。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说很多的事情，你只是在旁边看人家做，你从来也不动手的。那你说我是享受啊，在神的家里面，反正我就是张了口有的吃，对不对？反正事情都有人做，那是一种你说那是享受，但是呢，那只是浅层的享受哈，你有真正的享受，你没有办法体会到的。所以很多时候流泪的、流汗的，为什么讲到流泪撒种的欢呼收割啊？所以那种欢呼，你没有那个流泪，你享受不到那种欢呼的，你没有办法体会到那种欢呼、那种喜乐的。那流汗，今天主要我们能够一起摆上哈，很多的事情上不是做一个旁观的，而是说神要得着在神家里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是有份的，我是神家里的人，我是其中的一员啊，我们是一同来扛抬很多事情的。还有一个流泪、流汗，还有流血哈。那这个流血还不是今天我们真正的流血啊，那个是讲到要舍己的，要舍命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在神家里的人，我们才有这个资格，否则你连流泪的资格没有，流汗的资格没有，更不要讲流血的资格，没有的。我们认识到说，感谢主，这是恩典。今天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这是恩典。今天我们能够为神的家一同操心，一同劳力啊，一同担忧，就很多的事情，你就发现说，是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家的里面，一个家的里面。我以前在买会所的时候哈，有一个弟兄啊，他看见说，马上这个 close escrow 就到了，我们还差了这么大笔的钱。那个弟兄来找我，他说：“梁弟兄，怎么办？”你就知道说他里面非常非常的着急，说怎么办呢、啊？我们还差这么多钱，好像大家没有几也没有什么有钱的人，也没有什么，大家力量也都摆上了。另外有一个弟兄说：“你要有信心啊，你要有信心。”讲的是不错哈，当然要有信心。但是我里面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也许那一个很着急的，他是真的把肩膀摆进来的，所以他着急啊，看见说我们还缺啊。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超然到一个地步，哎，你要有信心啊，对不对？但我们不着急，我们没有那个真实的扛抬那个见证的一个负担，你真的是在那个压力的底下，信心很多时候是在压力的底下，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出来，并不是说我有信心，我们就没有压力。所以那段时间，你可能经历到说，是我们要一直连于主啊，我们信心的锚是要抛入幔内啊。那但是呢，那个压力就是讲到说，我天然生命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我天然人是没有办法走在水面上的，所以我们的眼目就要一直注视在主的身上。那个压力，你如果愿意扛抬的，你能够经过，你能够享受，你能够有一个经历，我们经过了这件事情，得着了主。所以每一件事上，跟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真的摆进去，那个经历来讲，就差别非常非常大哈。 可能大家一同经过一些事情，但是我是不是委身的，我是不是真的是神家里的预言，这事就是我的事，家里的事就是我的事，然后我一同来扛台的。感谢主，我相信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是认识到说成为神家里的人是一件太蒙福的事情，我们就从心的深处说，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救了我，是把我救到神的家里面，今天我是神家里的人。那在神的家里面呢，我们委身在神的家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看见在民数记第二章，那特别他回顾哈以色列百姓，他们出了埃及，然后他们在旷野当中有了会幕，所以起行或者安营呢，都是圣灵在引导他们，云柱火柱在前面带领。当他们安营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他这边告诉我们，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斗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所以他们安营的时候不是随便的就安营了哈，他们有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然后呢在北边是哪三个支派，在东边，在西边，在南边，然后每一个呢都是对着会幕来安营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停留的时候，在他们的生活中心是这个会幕，中心是指的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到底我们的生活愿不愿意说让主成为这个中心，因为是在神的家的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生活是不一样了。过去我是外人，是客旅的，我有我人生的规划，我有我的目标，我有这个我的那个哈。但是今天呢，我们生活的中心乃是基督他的自己，乃是神和基督和他的教会。这对我们一生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同的，非常不同的。但是多少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做见证，今天你以基督为中心，以教会为中心，并不是说你好像在世界上或在人的面前，可能我们好像就是低人一等哈。那有一位弟兄，他做科学方面的研究的，他在公司里面呢，因为他做得很好哈，后来负了很重要的责任，但是整个公司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他有聚会的时候你就不要想说他会留在公司的里面，因为他永远是把主的事情是放在第一位的。这是他活出来的一个见证，再大的事情不能和主来相比。你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后来神也这么祝福他，一直在世界的当中人也很尊敬他，神与他同在。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都经历到说，是的，就世界上来讲，你说我这样子那不就损失了很大吗？如果我这样子，那在世人的眼中，在我老板的眼中，那我不就要受很大的亏损吗？但是属地的原则跟属灵属天的原则就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样，但是我们只能说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都知道说其实没有什么属地的能够跟主来相比拟的。你愿意说主是我生活的中心，弟兄姐妹你就能够经历到 神他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他的同在，他自己的工作，很多时候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你可以靠着自己，有些真的是努力啊，然后呢拼命啊，然后那个辛苦，但是就算赚得全世界，若是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就算赚了全世界，也没有益处的。生活的中心，让主来做中心，让教会神的家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所以以色列百姓安营，以会幕成为他们的中心。那我们知道会幕的意义，一个是预表着基督，会幕里面所有他们所做的，你都可以看见是预表着基督的。那个祭坛，那个祭物，当然是主他是我们的祭物，他为我们将自己一次永远完全的献上。我们看见在圣所的里面有金灯台，主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的光，他是世界的光。我们看见那里有陈设饼，主说我是生命的粮，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他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看见有幔子，我们看见里面有约柜，这些都是讲到基督。但是他今天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整个帐幕的意义现在是扩大，是讲到他的教会。所以基督和教会是不能分的。那他们整个的生活的中心就是基督和教会，就是会幕为他们的中心。第二个，我们要看见要爱神的家，让神的家成为侍奉的中心。要爱神的家，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并不是我们努力赚来的，我们说这是恩典，对不对？这是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在出埃及记21:5开始，他说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因为在当时候，若一个奴仆是被买来的，他是属于主人的，所以主人可以说你是属于我的。那但是呢，对于犹太人来讲，6年是属于你的，第7年你是要让他自由的。但是这个奴仆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他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他的主人。那这是一个甘愿的仆人，是他说我爱我的主人，他也爱主人的家，他爱我的主人，然后他甘愿做一个奴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蒙恩了，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感谢主，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买我们回来，这么大的恩典今天带我们能够归回他的羊圈。我们面说主我感谢你，你爱我这么深，这个爱是牺牲的爱，这个爱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的爱。但是每一次这个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哦，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爱神的家，我们愿意活在神家里的里面，是一个儿女，然后我们可以享受神家里的丰富。你要真的享受，我们刚刚讲了三流的儿女啊，流泪的，流汗的，流血的，然后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来享受神家里面的丰富。神家的丰富不是外面的，不是物质的，不是吃的多好，不是这些，神家的丰富就是主他的自己，主把他自己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来享受他，叫我们能够来得着他。 感谢主恩典，今天带我们归回他的羊圈。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盼望彼此勉励，我们心里面真是感谢主，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爱我们主人的家。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好，还是请碧秋来带我们173首。那我们盼望说主吸引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那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永世年日虽久，给我们赞美仍嫌不够，因为这个恩典实在是太大，我们感谢主。请诗琴先为我们弹奏一次。
真的知道你，真知道我们蒙的恩典很大，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谢谢主这样爱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爱，让我们更深的进入，更深的爱主，更深享受神儿女丰盛的荣耀。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恩主再来恩待你的教会，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解开我们身上的捆绑，除去我们里面的重担，开我们的瞎眼，叫我们更认识你。听教会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
叫我们你付了何等大的代价，你主你离去天上的宝座，主你来到地上降杯，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架上，有你的宝血赎了我们。我们感谢你这大的恩典，将我们赎回归为你的子眷，恩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是你先为我们流泪，你立刻怜我们在最终，主你我们在父神面前时刻代祷，主你先为我们流汗，因为你做事直到如今你仍然做，主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流血在十架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你也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里面，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也在这神的家来生根，主也能够来成长，你和巴不得你要一个长大成人的孩子，主也属于你的家真是丰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叫我们能够为了神的家流泪，时常流泪祷告，为了神的家流汗，主啊叫我们能够殷勤做工，为了神的家愿意流血舍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晚上把这样的话说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不是做一个听到的人，主我们还要行道，还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来行，恩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说出来，说在我们的里面，不叫我们这让这些话过去，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